都哥人常说人们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弟兄弟，末后妇人也死了，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轮到死人复活，神在经常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众人听叫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我们请院长老。
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一祈祷。真是这部我们在你面前来到恭敬的，在这里敬拜你，也都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来到对你的敬拜。主，我们都是再一次在这段时间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都是藉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你的人生里面我们怎样可以来到学习，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脚中我们是可以怎样来到跟随。我们都求主你是让我们有能力，不单只是认识知道，更加是有能力来到行出来。我愿意恭敬的将这段时间交托，求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亲自教导我们每一个，给我们有能力听你的话语，可以行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或者大家到现在都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不知道的话可以看看我们周刊，同步跟主，活出多元合一。我想我们很多这几个礼拜当中，相信大家或者都听过很多的讲题，都是关于我们怎样去学习跟随神，跟随耶稣。这个题目其实是都很广泛的一个题目，因为你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到讲怎样去跟随耶稣，亦都可以从好多角度来睇下我哋点样跟随耶稣。所以呢个课题，我今日想同大家嚟到分享嘅咧，就系想睇下我哋喺耶稣嘅生活上边，即系喺佢耶稣佢在世嘅时候，佢嘅生活，我哋系点样样可以藉住睇到佢点样样生活。来到是学习一些东西，效法他一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到看看怎样跟随主耶稣。而我们再将他收窄一些，就是说我们看一看我们从耶稣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怎样学到他怎样看神的话语，怎样学到他是怎样样来到向神来到祈祷的。读经祈祷这两样东西可以说是我们做基督徒可以说是很基要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想今天就是从这两方面看神的话语，同埋同神来到交通，向神来到祷告，这两方面，而是从耶稣的生活上面来到学习，来到效法。虽然是说已经收集为两方面，看神的话和祈祷， 但都是很广阔的，很多东西可以讲。那我今天也再将它收集，就说我们是选三点，在耶稣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三样是怎样去读神的话语，也学三样我们是怎样来到向神来到祈祷。咁比较收窄啲咧，可能我哋嘅焦点比较可以集中少少，亦都希望我哋能够今日我哋睇完我哋要睇嘅经文，可以学到嘅，我哋实际可以喺我哋嚟紧呢个礼拜、呢个月、呢一年当中，可以实际嘅去尝试去咁样嚟去做。第一方面我们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怎样读圣经的呢，他怎样来到看神的话的呢，那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来到 在他的生活上面学到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来到跟住主耶稣这样来到去做法。在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前即是他大概是30岁他出来传道。四福音的大部分的事情记载事情都是他出来传道之后所做所行所讲的一些事情。在他出来传道之前主要的记载是他出世耶稣的降生。但是有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呢他12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一段的事情就是讲到在这个他十二岁逾越节的时候根据犹太人的他们那个的规矩神给他们的吩咐，就是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所有男丁呢 是要去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来到是庆祝这个的逾越节，过这个逾越节。其实是不单止是逾越节，其实犹太人有三个的大节日，逾越节是其中一个，另外就是五旬节和住棚节，一个住棚节大家少一点听，但这三个是犹太人的大节日，他们在这三个大节日男丁都是要去这个耶路撒冷来过这三个节日的。那这里所记载路加福音这里所记载这件事情就是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和他的父母亦都是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去这个耶路撒冷来到过这个逾越节。那或者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故事，就是他们守完这个逾越节之后要回到家里的时候，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发觉他们行了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在他们回家的路程当中行了过了一日之后才发觉原来不见了耶稣不在他们那里，于是乎他们要回转头去找耶稣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卒之呢回到耶路撒冷周围去找找了成三日，卒之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找到主耶稣。他们看到他在做什么呢，在这一段经文最后那两行那里讲到，他说过了三日之后他们就找到耶稣在殿里面。耶稣在做什么呢？他说他坐在教师中间，一面的听一面的问。耶稣基督在当时在这个圣殿那里圣殿当时很多有些教师是教导神的话，讲解神的话，而耶稣基督就在那里，不是好像或者其他十二岁的小哥那样或者去了不知道哪里玩，而他是坐在这个圣殿里面对着一些教师教导神话语的人。他这个特别讲到就是他一面的听一面的问，那这个我觉得是很特别，这个记载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可以坐在那里，可能有人睡着觉都未定，你可能坐在那里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在想，但是他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坐在那里对着这些教导神话语的人，他说他一面听一面问，那问问题呢 其实是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的，就是说一个人不单止在听，而且他在思想的。你问问题的时候通常就因为你听了一些东西可能不清楚你会问，可能有些东西你不明白你会问，可能有些东西甚至说、哦、你觉得那个先生或者讲得或者会不会有些错呢，你都会问，或者他所讲的你所听了之后呢，或者令你联想到一些有关其他的东西你想知道，你可以问。所以这里讲耶稣他一段听一面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听，他是 actively listening， 是一路的思想一路的听的，不是有些人左耳入右耳出的这样的听法，而是他听的时候他会有思想在这里，然后他才会有问题发问。这件事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来到、看这段的经文，是知道耶稣基督他当时是怎样听法的时候，他是很专心的来到听，同埋佢系听嘅时候，佢思想，佢明唔明白佢所听嘅，佢所听嘅佢有冇问题？佢一路问，一面听一面问，即系话好一路系咁啊，唔系话佢讲一大堆，佢就问一嚟问题，一面听一面问，即系有一路系咁样样，有听有问。咁呢样嘢俾我哋睇到咧，就系话耶稣基督佢喺度好有追求嘅心嚟，都系。想明白多啲，想知道多啲，想了解佢所听嘅，所以问问题其实一样好重要嘅嘢嚟噶。如果我哋学过呢个嘅归纳性嘅查经 （inductive Bible study） 归纳性嘅查经嘅方法咧，好紧要一样嘢就系你识得问问题，因为你如果问问题嘅时候咧，其实系帮助你得到答案嚟到明白、知道多啲嘅嘢。好多时我哋忽略咗问问题，或者我哋好多时系好被动式嘅，就咁样听，我哋冇去真系详细去思想，所以我哋唔识得问问题，唔会问问题。你越识得去问问题，会发问嘅时候，你就会越学得多嘢，亦都会帮助你去了解你所听嘅嘢。主耶稣他不但只是这样做，他也不怕问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问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怕哎呀，人家个个都知道的，我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不好意思问。其实不要紧的，人家个个知道你不知道你都问不要紧的，因为你问了你就知道了。在这个的、Dallas 的神学院里面，那个一个 教授他就是教啲人点样查经，点样嚟睇圣经。佢话你要问问题，问问题可以帮助你从圣经里面睇到多啲嘢出嚟。咁佢有一次就俾咗一节嘅圣经，大家都好熟嘅《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话圣灵会降临你哋喺你哋身上，你哋会得着能力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嚟作我嘅见证。一节嘅圣经俾一班嘅神学生。他们可以写出加埋成班的神学生加埋写了六百几条问题关于那一节的圣经。那六百几条问题就帮助他们更加的对那一节的圣经了解多些，明白多些，认识多些。所以那个问问题其实很重要的一样的东西。耶稣基督就在当时的圣殿里面，他父母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在个教师当中一面听一面问，亦都睇到佢嗰个追求神话语嗰个心。如果你冇兴趣，唔愿意追求，唔想更加明白嘅时候，你会唔问问题。但系如果你问问题嘅时候咧，就俾我睇到佢个心智对神嘅话语几咁渴慕，几咁追求，几咁想了解明白多啲。呢一样嘢，我觉得第一样嘢，我哋可以喺耶稣基督身上面所学嘅。就是说我们要追求渴慕去明白神的话语，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不单止就是被动式的来听，我们要主动式的来到去思想 睇下我哋明唔明白我哋所听嘅，或者我哋所听嘅当中有唔冇其他啲嘢系连带我哋所听嘅，我哋都想明白，想了解，你可以问。另一段经文想同大家睇嘅，就系头先我哋刚才所读嘅嗰一段嘅经文。呢段嘅经文系讲到啊，我其实呢段经文咧，如果有人上过我主日学，早两年上过我主日学嘅话咧，都可能记得我系同大家系一啲弟兄姊妹分享过呢段嘅经文。呢段经文系讲到一啲嘅撒都该人，撒都该人系咩人呢？撒都该人是一班当时呢他们对圣经都挺熟悉的一班人，但是这班人呢他们是不信有死人复活，也不信天使，可以说他们不信灵界的一些东西，他们也不信将来人死之后或者上天堂或者落地狱，他们相信人死就如灯灭，就没了东西了。但他们是看旧约的，当时是旧约圣经，他们的圣经他们是信圣经的，他们是熟圣经的，不过他们就是不信人死后会有复活，也都不信有天使。那他们就有一天就来他们都你看他们都好像挺厉害的，这帮人他是想找出一件的事情，想看看耶稣怎样答他们。因为他们说觉得人根本不会死后会复活的，所以他就问耶稣一件的事情。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家里面有七兄弟，那个哥哥娶了一个的太太，太太死了，不是的哥哥死了，那那个太太呢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呢就应该呢是那个跟住那个细佬应该来娶这个哥哥的太太即是娶个嫂子，来到为他来到生仔，来到是为他哥哥的名底下来到立后。这个是摩西当时的律法对他们的吩咐。那他说有个这样的情形，就是说 OK， 这七个的兄弟第一个娶了死了，有第二个又来娶这个同样这个阿嫂，又跟着死了第三个，如此类推，七个人七兄弟都娶过这个的妇人。那他说耶稣你说如果有复活，那将来复活之后这个的妇人是七兄弟之中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嗱，呢个其实系一个都，我觉得佢哋都几叻噶。咁我呢一个又用圣经摩西嘅律法、摩西嘅吩咐嚟到系，即系话佢哋系咁样样，呢个情形系会咁样发生嘅。咁佢就话：，咁你将来如果有复活嘅话，你咁样呢个妻子都唔知系边一个人嘅，呢个妇人都唔知边个人系妻子。耶稣听咗佢问呢个问题，点样答咧？两方面，耶稣用两方面来答他。第一，唔喐，可能后面要，可能要帮我 flip 一 flip 佢第二下一张。嗱，呢一度咧就系、是、耶稣咧嚟答佢哋嗰阵时咧，就讲话。当复活的时候，他说人亦都不娶亦都不嫁，好像天上面的使者一样。第一样嘢呢，就是圣经亦都好清楚咁样讲嘅，就是天上面的使者呢，他没有嫁娶，亦都讲到人将来复活在天上面呢是没有嫁娶呢样嘢。即係话呢，我哋再唔会有夫妻嗰种嘅关系喺呢个天堂里面。咁所以呢，他们提出来，撒都该人提出来那样东西呢，不是一个难题，即是不需要说想说这个的妇人将来是哪个妻子，因为已经再没有夫妻那种的关系的时候。那耶稣答了这个这方面的他们的问题，就是说 将来呢个妇人系边个妻子呢、这个唔系一个问题，因为嗰时冇夫妻嘅关系。但系当然杀到个人，佢哋主要想讲咧系乜嘢咧？佢哋主要想讲咧就系话，人冇可能有复活嘅，即系冇复活呢样嘢嘅，即系冇 afterlife， 冇将来嘅死后复活嗰啲事情嘅。但系耶稣喺度点样同佢哋讲咧？佢哋呢个跟住睇埋落去话，论到死人复活，神喺经上面向你所讲嘅，你哋冇读过咩？佢点讲咧？个神话我系亚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雅各嘅神，神唔系死人嘅神，乃系活人嘅神。我唔知道大家睇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明唔明耶稣嘅答案系咩嘢？耶稣点解呢一段嘅经文可以答呢啲杀到该人有冇复活嗰一件嘅事情嗰一个嘅问题？论到死人复活，即系耶稣答完头先嗰个啦，夫妻嗰个问题冇问题啦。但系咧，杀到该人主要佢哋想讲话人冇复活嘅。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来答他，人是有复活的。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看的时候，中文比较难明白，但是英文如果我们可能看到，他这个讲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这个是呢是现在的是，即是不是过去那个是。而呢一段说话系喺几时讲？边个同边个讲嘅咧？系神同摩西所讲嘅。吓、啊，你要睇出埃及记第三章嘅时候，你会睇到呢一段嘅经文就系神嚟同摩西讲，佢话我系亚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雅各嘅神。摩西嘅时候，我哋大家都知道，当神同摩西讲呢番说话嘅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死咗啦，以撒已经死咗啦。雅各已经死了，三个人都死了几百年的时候，但是他说我是，我现在是，不是说二三百年前是他们的神，我现在是他的神。而他跟着再讲了，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如果要将这两样一加埋，即是说人有复活的，这样即是说当摩西神同摩西所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系活嘅。虽然喺佢哋嘅肉身上面佢哋已经死咗，但系咧佢哋仍然系活嘅，因为神系活人嘅神，唔系死人嘅神。而神话我而家系亚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雅各嘅神，而我又系活人嘅神，唔系死人嘅神。如果将这两样东西加埋的话，即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活的，当神和摩西所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你看，如果我们这样看，这个是一个耶稣基督来到用这一段的经文来答这个撒都该人，他又无形之中告诉这些撒都该人，你们读圣经读得不小心，如果你小心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其实自己已经有答案的了，就是人是会复活的，圣经都很清楚地说了，只不过他不是说神说人会复活，他只不过就是用一些稍微是比较隐藏一点的方法来将这个人会复活的这件事情是讲出来，他就是用一个比较隐藏一点的，但如果你读圣经读得小心的时候，你都应该知道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而神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已经复活了，在亚伯拉罕是跟神同在的时候是活的。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读圣经是好像耶稣基督读得那么小心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真理已经隐藏在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杀到个人就是因为他们读圣经读得不仔细，所以他们看不到，仍然有那个问题，就以为人 唔会复活嘅。所以我哋第二方面，我哋睇神，睇耶稣基督，佢睇神嘅话语嘅时候，原来耶稣基督系好小心嚟到睇神嘅话语，连一个嘅动词嘅现在式定过去式咧，原来喺某啲情形之下都系好重要嘅，有啲嘅真理可能就隐藏喺里边。佢就喺呢一度用呢一段嘅圣经嚟到系驳到或者系答复咗呢啲撒都该人佢哋嗰个问题，佢哋嗰个认识以为人系唔会复活嘅呢一回事。所以我哋从耶稣嘅身上面，从佢呢个答复呢个撒都该人呢一番说话里边，我哋睇到耶稣基督佢睇圣经睇神嘅话嗰种嘅小心谨慎嘅态度。我觉得我哋都应该学校好似佢咁小心嚟去睇。好多时我哋睇好多一啲我哋认为重要嘅一啲文件呢，我哋会好小心去睇㗎，係咪？譬如你睇一啲嘅合同啊，或者係睇一啲嘅譬如你买卖屋嗰啲嘅嗰啲嘅大家要签嗰啲合同。你睇觉得睇唔到，未必睇得咁清楚，就你会请一个律师帮你睇。我哋会好严谨嚟去睇一啲嘅嘢，我哋觉得重要嘅。但好多时候我哋睇神嘅话嘅时候，我哋系咪同样嘅觉得嗰啲嘢系重要嘅？小心嚟到去睇啦。有一次有一个人佢娶咗个太太啊，即系生咗个女，咁个女就结咗婚啦，啊，即系佢有个女婿啦，咁就好耐都冇做爸爸嘅，就即系好耐都希望有个仔，但系都冇办法有个仔。咁啊，即系个女大咗啦，都嫁咗人啦，啊，即系嗰个女有个女婿啦。后嚟嗰个太太死咗，嗰个男人虽然佢嗰阵时已经系开始系都几老下，但系佢都再娶一个嘅年青嘅一个嘅太太咧，系卒之咧为佢生咗一个嘅仔。咁佢嗰阵时都已经系相当年老噶啦，嗰个男人，但系佢喺当时亦都系有少少即系睇见佢嗰个女婿咧，好似系成日都候住嗰啲遗产咁，咁佢自己咧亦都有啲嘅心挂咁，于是乎咧佢就写咗个遗嘱，就系两行嘅字。佢话七十老翁生而人言非己知啊，家产尽与女婿，外人不得干涉。咁嗰个女婿一睇咗佢呢个遗嘱咧，啊，觉得几开心啊！即系因为佢系觉得点咧？佢话以为咧佢系一个六言四句嘅一个遗嘱。佢话七十老翁生儿啊，呢个七十个老翁生咗个仔。佢话人言非己知啊，佢话个个都话呢个其实唔系佢嘅仔嚟嘅。家产尽与女婿，佢剩低嗰啲财产咧，就应该俾晒个女婿，个外人不得干涉。咁个女婿睇咗好开心啦，但系点知咧，佢嗰个后生嗰个太太咧，即系嗰个老翁所娶嘅后生嘅太太，因为佢生咗个仔啦，佢话咪住，佢话你睇清楚，佢话如果你加啲标点符号咁加法嘅话咧，佢话唔系，佢话七十老翁生儿。系啊，呢个七十个老翁生咗个仔，佢话人言非，佢话好多人都讲闲言闲语，讲话呢个仔未必系佢生嘅，但系佢话己子也，佢话系实在系我生嘅，家产就尽予，所有家产应该俾呢个仔，女婿系外人咧，就不得干涉。咁于是乎咧，就话应该咧啲财产咧，应该系俾佢嘅仔嘅，就唔系俾。佢嘅女婿，咁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有啲时咧有啲嘢咧，你个标点符号摆喺边咧， 可能是的意思相差得很大。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一个笑话又好，一个故事又好，但是毕竟呢，我们如果读一篇的东西的时候，有时真的要小心去看到底应该怎么读法。又有一次有个人，他的间屋周围都是很多草地在这里，但是发觉呢，隔离的小孩成天走来走去，他的草地走来走去，搞到他的草呢很多生不到，或者甚至走一下就走到看泥地就没草了。那个人呢就于是乎呢，他就动了个牌出来，动了个什么牌出来，写什么呢？他的牌写着呢，他说请勿践踏草地，他写了出来，但是过几天呢仍然见个小孩在走来走去，他说你为什么还走？你看不看个牌写什么？他说你们请浅草勿踏地，咁我咪只系踩你啲草，踩你啲地咯。咁我睇下你到底你直读啊，定系横读咧？咁个意思就相差好远。我哋如果睇一篇嘅文章又好，或者系讲翻嚟，我哋睇神嘅说话又好，好多时我哋都要谨慎小心嘅嚟到睇。虽然神的话很多，其实是很明显，或者是很容易明白的地方，但是亦都有些地方呢，我们是你如果不小心不严谨的来看的时候，你未必得到神要给过我们那个信息，或者甚至有时候你不小心的时候，你可能会看错了东西。特别就话，如果我哋睇嗰样嘢，如果觉得系重要嘅时候，一啲嘢唔重要，咁你可以话咩卖告白或者咩嘢嗰啲唔关重要嘅嘢，你可以唔睇都得。但系如果我哋觉得呢样嘢系重要嘅时候，咁我哋就要小心去睇，我哋要睇下我哋所明白嘅系正确嘅一样嘅嘢。特别就话，我哋如果睇到呢本圣经系神嘅话嘅时候，系佢所俾过我哋嘅信息，系我哋人生嘅准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是一本这么重要的书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来看，怎么可以说不小心认真谨慎地来看，看看到底神跟我们所讲的是什么。第三段经文跟大家看，大家也都很熟的，就是主耶稣他被这个圣灵引导到在旷野那里，是受魔鬼 的试探，在他四十昼夜的禁食之后。我们知道第一次这个魔鬼来到引诱他，是因为他禁食了，所以或者想着他肚饿，那就叫他为什么不将石头变成饼呢？耶稣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第二次撒旦来到是试探他的时候，就将他带到上去的圣殿的顶，叫他跳下来，他说这个神一定会叫他使者托住你，不怕跌倾的。但是耶稣基督即刻也都跟他讲过，经常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第三次撒旦带他上到一个高的山上面，将世界的一切的荣华富贵指给他看，他说你如果拜我一拜，我就将这一切的给我给你。耶稣跟他说，他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三次的试探当中，耶稣基督他都是用圣经的说话来都是打对撒旦那个试探。大家要想一想，当时不是耶稣有本圣经揸住在手的，他就是当他面临这试探来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来到，是将神的说话来讲出来。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如果就算他不是念完所有 的旧约圣经的话，我相信他都是熟到不得了。 如果不是的话，不可能任何试探临到的时候他即刻可以引用圣经，将圣经神的话来到即刻讲出来，而是对啱那一个的试探的。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一定是背了很多的经文，以至到无论任何环境临到他的时候，他都可以知道神在那个环境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他的话语叫他做的是什么，所以他可以即刻就去将神的话讲出来，面对那一个的环境，那一个的撒旦的试探。所以他对神的话是相当的熟悉，我相信他亦都是将神的话呢已经是背了在他的心里面。他是将神的话是背了记在他的心里面，以至到可以随时可以引用，将神的话来都是 quote 出来，冲口而出，而且是啱当时那个情形，是来对付撒旦那个试探。这三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他的生活上面，在他的身上面，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事情。第一，我们要追求渴慕去明白神的话语，而我们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很仔细的来到去看，最好甚至是将它来记在心里面，将它背了，以至到我们的脑海里面都是充满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面对的环境，面对的情形，不论是什么东西，神的话语就在那里出现，给我们有一个指引，给我们有一个能力来到面对我们人生我们前面那一步的道路。可能要麻烦后面帮我 flip 一 flip。 我们讲到跟着讲到耶稣他的祷告，他的生活里面，他那个祈祷，我们可以怎样来到学习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后，马可福音这里记载到天晚日落的时候，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一些的背景，就是这一段经文之前呢，耶稣基督去过这个会堂那里教训人，亦都是已经行了一些很多的赶鬼的事，亦都是在这个去到彼得的岳母屋企来医治好彼得的岳母的热病。咁然之后嚟到呢度啊，佢话天晚日落嘅时候，有人带住一切害病嘅同埋被鬼附嘅嚟到耶稣嘅跟前，合成嘅人咧都聚集喺门前。耶稣啊医好咗好多害各样病嘅人，又赶出好多嘅鬼，唔准鬼讲话，因为鬼认识得。咁然之后咧，呢度已经差唔多，耶稣已经做咗成日，嗰一日咧系好长嘅一日嘅工作。然之后佢就话次日。第二日早晨天仲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去到旷野那里，在那里来都是祈祷。再讲给大家听，这一度之后呢，他上去祈祷过了不知道不是很久了，他的门徒立刻去找他，于是乎他又跟着跟门徒，那时可能开始天亮了、即是天未亮就去嘛祈祷嘛，然后开始天了，他就跟门徒又继续去其他附近的乡村加利利周围那些的地方，来到是去医病去赶鬼去传道。如果你看一看一个人他所做的事的时候，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当时呢，我相信是忙过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相信他所做的工作的时间是会多过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抽出时间出来，天未亮的时候他就去旷野那里来祈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 忙到嘅地步咧，就冇时间祈祷。耶稣嘅忙到嘅时间唔可以唔祈祷，因为佢知道佢系需要祈祷嚟去支持佢呢啲嘅工作，佢呢啲嘅事工，因为佢太忙啦，所以佢唔可以唔祈祷。好多时候我哋今日嘅谂法系啱啱相反，我忙到冇时间祈祷。所以我哋喺忙嘅时候，我哋都唔好忘记，我哋系需要喺神面前嚟到祈祷，因为咁我哋先可以得到力量嚟支持我哋好多好多唔同嘅工作或者事工，我哋嗰个忙碌嘅原因。第二段经文同大家睇嘅就系，当耶稣基督佢就快佢呢个晚呢、这个嘅逾越节晚餐，最后嘅晚餐完咗之后，佢去到呢、这个客西马尼园嗰度祈祷嘅时候，佢当时知道自己快要被钉十字架，佢好难受嘅一样嘢，佢心中已经系觉得好痛苦嘅一样嘢。佢嚟到呢个客西马尼园嚟到向神嚟到祈祷，佢话求神。如果可以的话，愿意的话，就将这个苦杯挪开。但是他说你不要按我的意思来去做，要按你的意思来去做。很重要的一件事，耶稣在这里来给我们一个榜样，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祈祷求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在神面前去求。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那些事情未必我们知道，通常我们都未必知道是不是神 的旨意。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就是信得过，就是说神的旨意应该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来向神面前求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心，就是说神啊，但愿是你的旨意成全。因为我不知道我所求的是不是你的旨意，好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样。但是我们深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求祂的旨意来到成全。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事情，一些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就是信得过神啊，这个是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有可能有错，你的心意你的看法才是唔会错，先至系最好嘅。我愿意你嘅旨意成就。虽然我系咁样求，虽然我嘅心愿系咁样，但系我知道我心愿唔系一定系最好嘅。但系我知道你嘅旨意系最好。呢一个系耶稣基督佢当时喺客西马尼园向神嗰个祈求，就系话但愿神嗰个旨意成就。所以我哋嗰个嘅祈祷系咪好似耶稣基督咁样？我哋系愿意。按住神的旨意去祈求，或者说如果我们求一样东西是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有个信心，就是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来到成就，因为那个是最好的。最后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看的，就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很简单的一个祈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为一班在下面钉他十字架的一班 的人来祈祷。这个其实不简单的一样东西。今天你想一下，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个人可能是得罪过你，可能是对过你 是某一方面是不好的对待过你，或者是讲一句话得罪过你的，或者是做一些事情是令你有损的，或者是伤了你的心，或者是伤了你的身体的，而你可以讲得出这句话，我不介意 我原谅你，我饶恕你，我甚至为你祈祷，甚至为你在神面前来到祈求，就是说求神都不好来到是归罪于你。我们有几多人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事？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得罪我们，有人对我们不好的，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自己忘记这件事，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何况说还会为他来祈祷，原谅了他，不但只还为他在神面前来祈祷。但是我们得不得呢？可不可以学这件事？宽恕饶恕人，接纳人，甚至为那个人来祈祷，为你的仇敌来祈祷，对你不好的人来祈祷。神说如果你不饶恕弟兄，你在神面前神都不会饶恕你，而当你不被神饶恕的时候，你的罪在神面前就会阻碍你在神面前那个的祈祷。神说我不听，人如果着重于罪孽的时候，神必不听这个人的祈祷。所以一方面都是说，你想你的祈祷来到神面前的祈祷可以得到神的听你的祈祷的话，你要首先在神面前求他赦免你的罪。但是神如果看见你不赦免其他人的罪的时候，得罪你 的人饶恕他们的时候，神亦都不会饶恕你。你在神面前这些罪仍然是会来到是隔开你和神的沟通。很难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应该要在神面前来到去学习，在神面前来到看见这件事是难的时候，但我们仍然求神来到帮助我们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要为你的仇敌来祈祷。最后我们回来看回我们所学的正话所讲过的，我们在看神的话语和在神面前的祈祷所可以学到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学到的东西，就是第一，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去追求去明白去了解神的话是什么东西，我们要谨慎要小心来去看神的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的文件，重要的一本的书，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应该要小心谨慎仔细的来去看，否则的话我们神要给过我们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如果可能的话，将神的话记在心里面，你要发觉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很对你的人生是很大的帮助，不单只是好像耶稣基督那样可以用来 对付魔鬼，而是说你在人行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有神的话语是给你有一个准则，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指引在你的人生里面。我们有神面前的祈祷，不要因为太忙没时间就不祈祷，不要猛好像在神面前那个小哥那样说我要这样东西就一定要要，你要知道你所想要的东西未必一定最好的，我们都是愿意在神面前求神自己的旨意。我们可以求，不是错的，你如果有个亲人他病了，你为他 的病来到祈祷不是错的。 你很多东西我们祈求好像耶稣基督那样，他为到他这个面前的苦杯，他知道是难受，他为这个苦杯来祈求，求神为他挪开，不是错的。不过不是一定是最好，在神眼中不是最好的他的旨意。那我们要接受，我们要求神那个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面。还有一样很难做的一样东西，就是为你的仇敌来祈祷，学习宽恕饶恕，以至到神同样饶恕我们在祂面前的过犯，以至到我们的对神的祈祷不会有阻隔，神会垂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低头，我们做祈祷。主，我们都是愿意在你面前，将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面，我们所看到他是怎么样来到读你的话语，他那个态度和他对神你的话语是几咁看重，我们都能够在他身上面来学习。他怎样来到你的面前来到祈祷，来到饶恕其他他的敌人，主要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来到学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到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或者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学得不足，很多时候都是不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都是在你面前都是愿意的来到祈求，求主你给我们有那个能力，给我们有你的恩典，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继续学习怎样来看你的话语，怎样在你面前来向主你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